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14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试射导弹，美日两国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朝鲜代表静悄悄，李克强，中国有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法国新总统下周任务繁重。总统就职活动，马克龙表扬巴黎并为全球化点赞。德国北威州选举，社民党败北，默克尔有望稳当连任。709案又一当事律师李淑云打破沉默再接酷刑。埃尔多安下周二赴美首次会见特朗普。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战役接近尾声。听众朋友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试射导弹，美日两国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随着朝鲜当局不顾劝阻，再次于本周日进行了新一次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美国和日本驻联合国代表于稍后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议国际社会对于这突发事件的回应措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乌拉圭代表所透露的消息显示，这一由美日联合国代表共同要求提出的紧急会议将于当地时间下周二下午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此次朝鲜周日进行的导弹试射是其在过去半个月以来第二次违背联合国相关决议、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有外界分析认为，朝鲜当局选择在这一时刻进行了导弹试射，是为了对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发出挑战。朝方今日试射的弹道导弹是其于国内西北部平安南道的一个军事基地中所发出的。此枚导弹在随后飞行了700多公里后，坠入了离俄罗斯方向不远的日本海内。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通过推特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能为朝鲜的这一行为证明，该导弹的坠海地点对俄罗斯来说也太近了，中国所提出的对话方案并不能解决问题，来自朝鲜的威胁是现实的。尼基·黑利在稍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宣称，美国政府将继续通过制裁、向媒体、对朝鲜当局喊话等措施继续尽责地坚持下去。值得一提的是，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一直公开要求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以迫使其不再将威胁进行下去。同样，美国财政部还在当天表示，正在研究其手中所有能切断外国对朝鲜提供帮助的金融手段，以备不时之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朝鲜代表静悄悄。根据多方消息证明显示，尽管朝鲜在当地时间周日凌晨5点半再次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但朝方代表则在随后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低调行事。本周五，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因为朝鲜当局在近来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发展核武器和射射导弹为由，对中国此次向朝鲜发出参加论坛的邀请，向外交部提出了质疑。或许是因为美国的这次发声通过主办国中国得到了来自朝方的尊重，也或许是因为朝方代表已经提前知晓了新导弹试射的消息，从而刻意回避与外界接触。可以看到的是，朝方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始终保持低调，避免引起过多的注意。然而，正所谓百密一疏，在活动当天开幕式上的摄影记者们还是捕捉到了朝方代表金英仔与美国代表波廷格一同进入大会开幕现场的画面，但并没有消息可以证实这两个美朝代表在当天进行过具体的谈话记录。更令此次参加朝鲜代表团添加几分神秘感的是，到场媒体同样也没有获得他们具体参加了哪些会议的消息。在周日下午六场的会谈会议中，他们各自关注的焦点也各有不同，其包括了关于与会各国政策沟通、金融市场统一和智库交流等多项主题。另据在场的外交人员透露，朝鲜代表可能参加了包括贸易和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的政策会议等项目内容。 李克强，中国有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周日，李克强总理在与国际货币贸易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会面时宣称，面对质疑，政府有能力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并将保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管理政策。在当天出席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两人，就中国金融市场未来走向和货币政策管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李克强向来访的拉加德女士表示，中国政府将会在保持金融稳定、逐步去杠杆和保持稳定经济增长目标中寻求平衡。对此，他进一步宣称，我们有能力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样，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问题，李克强则表示说道，中国政府以应对市场供应为基础，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以此确保人民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稳定。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将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降低金融风险，防止金融泡沫的产生和打击金融大鳄，立为今年经济政策中的重中之重。拉加德则对中国经济增长、帮助全球经济领域合作和政府对国际贸易的支持表达了赞扬。他提出，该组织分析认为，中国金融市场总体稳定，且在被中国政府有效的管理当中。法国新总统下周任务繁忙，请听由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从5月15日开始的一周中，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国内外的几项决定活动都具有很大的能见度，而引发关注。马克龙崇尚突破传统政治分野，弥合社会分裂，并需要赢得6月的立法大选，因此周一将公布的总理人选被认为会由一位右翼人士担任。最被看好的人选是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市长爱德华·菲利普，这是与阿兰·于贝接近但知名度并不高的一位右翼共和党温和派人士。在宣布总理人选后，马克龙将在周一下午前往柏林，并预计在17点半会见默克尔。之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马克龙总统一行将在当晚返回巴黎。周二将公布法国新政府的部长名单，大约15位政府部长，可能既有左翼人士，也有右翼人士。马克龙希望通过这样的联合性政府来争取在立法大选中使其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获得大多数选票，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周三，马克龙将第一次召集主持由部长们参加的每周一次的政府会议，这个会议将讨论各项即将出台的法案。周四或者周五，马克龙总统将前往马里看望那里的法国军队。
总统就职活动，马克龙表扬巴黎并为全球化点赞。5月14日，在经历了一天的总统权力交接和就职活动后，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于当天庆祝活动的结尾，在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的陪同下，于巴黎市政厅发表了公开演讲。马克龙在讲话中美言强调了巴黎作为首都在每个法国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并借机承诺许下了在其领导之下将让全球化造福每一个法国人的愿望。在当天下午的讲话中，马克龙总统再一次提及了那些之前被全球化排除和抛弃的法国民众。他对此提出了希望通过努力能使所有的法国人不论地处祖国何处都能通过全球化成功的愿望和目标。马克龙具体说道，未来5年总统任期内的最大挑战将是阻止自我衰败的现象在我们国家出现。他从而提出，全国应将跟随巴黎所穿下的佳绩，使全球化和开放的精神能让每一个法国人都深受益处。接下来请听由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对当天总统权力交接活动的进一步报道。
法兰西新总统马克龙今天正式入主总统府爱丽舍宫，新旧两位总统的权力交接仪式在总统府节日大厅举行。法兰西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在仪式上预祝马克龙的成功将是法兰西的成功。法兰西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周日在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的权力交接仪式上说，
Désormais, par le choix souverain de notre peuple,
从今起，经过人民的至高无上的选择，您马克龙成为国家之栋梁，肩负代表一切的重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军队最高统帅，一个无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 和社会的共和国的总统，肩负着代表他、推动他、体现他的价值观与语言，并凝聚他。以上是法兰西宪法委员会主席周日对新总统马克龙祝词的部分内容。
德国北威州选举，社民党败北，默克尔有望稳当连任。请听由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周日德国北威州选举引发德国政坛大地震，社民党打破该州选举最差记录，由第一大党猛跌到第二大党，基民盟则扶摇直上，由老二上升到老大。现任红绿政府被选下了台，由基民盟和自民党组合的黑黄政府有了上台的可能。由于人口最多的北威州选举被视为是小型国会大选，多份媒体预测九月德国大选的赢家将是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理和基民盟领袖默克尔。北威州州长克莱夫特当晚引咎辞职，辞去了在社民党内所有职务。社民党籍总理候选人舒尔茨承认社民党稀里哗啦地失败了。今年的三州选举中，基民盟都是大赢家，而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选项党也每次都初次登台就打进了州议会，是选举的小赢家。北威州选举被视为是德国大选的风向标，民进周刊预测默克尔现在可以下自己要赢的赌注了。新兴周刊也认为德国大选的赢家肯定是默克尔，今年三州选举的成绩是默克尔以3-0战胜了社民党对手舒尔茨，社民党连苍白无力的北威州基民盟选手都扳不倒，可见日前轰动一时的舒尔茨效应已经消失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709案又一当事律师李淑云打破沉默再接酷刑，当地时间本周六晚，又一名经历了中国大陆709大抓捕行动并被当局随后拘禁的李淑云选择在社交网络上打破沉默，再一次向外界揭露了其被关押时所受到的酷刑细节和不公遭遇。据了解，在2015年709抓捕事件发生当时，当事人李淑云正在被当局视为此轮重点打击对象的北京律师事务所担任实习律师。与最近刚刚被判处3年缓刑期缓刑4年得以回家的李和平律师在被拘禁时所遭遇的酷刑相似，李淑云在事发后终于鼓起勇气，通过其个人社交网络账户向外界揭露了他在被关押过程中所受到的酷刑待遇。对于这一经历，李淑云写道，本人曾在密不透风充满甲醛味的屋子里被秘密软禁了6个月，而其随后在看守所的3个月的时光更是恍惚艰难。他并表示在这9个月里遭到了管教的提审、辱骂、接连体罚和16小时的罚站，并在被限制在一个凳子上1周7天不许动，还同样被强迫吃了7个月的药，造成了肌肉酸疼、精神低迷的症状的出现。埃尔多安下周二赴美首次见特朗普，面对近来美国和土耳其日益紧张的外交关系，特别是两国政府在处理中东地区等利益问题上的分歧扩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在下周二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次官方会谈。有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说服特朗普，希望使他主动改善与土耳其的官方联系。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战役接近尾声，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显示，由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军方打击收复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东北部城市摩苏尔武装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5月14日，巴黎的天气时好时坏，变化不定。39岁的当选总统马克龙的正式就职仪式在爱丽舍宫举行，之后一连串与就职相关的活动接踵而来。接下来，新总统第一周的工作更加繁重，真正的困难也将出现。在通往爱丽舍宫的一段不长的红地毯上，马克龙向右侧的军乐队一边行注目礼，一边缓步前行，似乎并不急于登上台阶，与在那里等候的奥朗德总统握手。奥朗德职业性的微笑中包含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性成分。两人面对摄像机握手时，也都未抓住与对方对视的最好时机。接下来两位总统的会晤时间超过1个小时，而预计时间只有半小时。会见后，马克龙毕恭毕敬地将奥朗德送到停在爱丽舍宫院内的汽车附近。从奥朗德的口型来看，他与新总统挥手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鼓励加理解的用语。奥朗德离开后，马克龙成为唯一的主角，但他还必须先听取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的一席话，从而确认其总统职位的合法性。法比尤斯说，从今天起，经过我们人民的至高无上的选择，您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军队最高统帅，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共和国总统。肩负着代表他、推动他、体现他的价值观和语言，并凝聚他。在说完这番体现法兰西共和国法统的话后，法比尤斯又引用了一句法国文豪夏多布里昂的话：要想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必须先成为自己所处时代的伟人。马克龙之后发表了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八任总统的就职演说。神色严肃庄重、语调沉稳的马克龙说，世界上和欧洲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法国。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在5月7日选择了他所代表的希望和征服精神。他要向自己确立的目标前进，不会退缩。他要恢复法国人长期以来被减弱的自信心。我坚信我们将能够共同谱写我们历史上最美的一页。马克龙还强调，法国在世界上起着重大作用，法国应该纠正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错误，同时也要守护自由。马克龙讲演后又受邀参加爱丽舍宫交接仪式的法国各界人士交谈握手，嘉宾中有一个中国人面孔，他就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在离开爱丽舍宫后，马克龙乘坐一辆军事指挥车前往凯旋门，向法国无名军人墓敬献鲜花。新总统乘坐军事指挥车检阅，这并不是法国总统就职仪式的传统，而是希望表明年轻的法国新总统重视国家安全。由于法国取消了服兵役制度，马克龙从未穿过军装，但他现在已经成为法国的三军统帅，所以他就职后的第一课就是国防。深知自己短板的马克龙曾经希望就职后的首次出国就是看望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法国军队，无奈安排不了，马上去柏林访问也是历届法国新总统的传统。在新总统乘车检阅期间，巴黎的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但马克龙仍然安排时间下车与凯旋门附近的人群握手交谈。回到总统府午餐后，新总统与法国军队总参谋长举行会议。下午进行的总统任上第一个行动也与安全领域有关，就是去巴黎南郊克拉玛市的军医院看望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受伤的几位法国军人。这个活动没有邀请媒体参加，也没有摄影镜头，以表示总统对伤员的尊重，而不是去作秀。下午17点，马克龙前往巴黎市政厅参加传统的总统就职庆典活动，会见了几百位嘉宾，在那里，新总统几乎要与每人握手。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就职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如此紧张， 但他却说今天晚上他就开始工作，好像这一天的就职活动并不算是真正的工作。新总统现在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是组建政府，并在周一公布总理的人选。周一下午他还将前往柏林会见默克尔。欧洲事务是马克龙面对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工作，预计他将与默克尔共同宣誓法德两国继续充当欧洲建设发动机的决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的第一天，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由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突出报道的主题是本周末波及全球近百个国家的大规模网络袭击行动。5月14日是法国新总统就职，卸任总统离开爱丽舍宫的日子。世界报从不同角度报道权力交接的特殊时段，分析新总统需要优先处理的重要议题，记录卸任总统离任前的工作，梳理伴随总统选举的冲击的政治生活重组。该报国际版关注的话题主要有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地方选举、伊朗总统选举前的政治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联邦调查局负责人职务引发的风波等等。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之际，该报也发表文章采访各方专家，从不同角度分析这项宏伟计划的虚与实。世界报文章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力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称作是中国制造版的全球化。文章从美洲，从中国武汉出发，穿越中亚，长途跋涉万余公里，抵达法国重要城市里昂的货运火车入手。武汉里昂并不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唯一货运铁路线。这是否是中欧新的贸易黄金时代的开端呢？这篇文章认为很难说。这些铁路交通线虽然远比海运路线快捷，但问题也很多。比如火车的货物运载量远低于货轮，海关手续复杂，因为各国铁路规格不同也必须换车，沿途某些国家还必须有特殊的保安措施等等。文章指出，从象征意义上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力推动的新丝绸之路蓝图已经成功。中国制造版的全球化计划在2050年前投资数千亿美元修建公路、铁路、港口或物流基地等等，从远东途经南亚和非洲到达西欧，编织起一个陆路和海路网络。欧亚商校荣誉校长 Jacques Cavreau 表示，该计划事实上仍然轮廓不清，没有正式的地图，也没有相关国家的正式名单。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战略涵盖60多个国家，这相当于全球2/3的人口，将近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然而这篇文章写道，扩大影响是这项宏伟计划的主旨，但除此以外，其经济效益是否合理却颇有争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面对宽广的投资大道。中国虽然声称要共同发展，要实现双赢，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 Françoise Nicolas 指出，这项计划的经济逻辑都是围绕着中国方面的利益而建立的。世界报的文章写道，中国经济疯狂增长的年代已经过去，钢铁、水泥、重型设备等行业的企业因为生产过热而倒闭。法国亚洲研究中心德梦流指出，中国修建的铁路中，有些路段没有任何车辆行驶，有些机场总是空旷。中国也许可以炫耀在巨大的工程领域的经验，但经济专家不认为中国可以借此解决企业的生产过剩问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顾德明指出，这个设想很不错，那些合作国家对此表达出的热情足以显示这一点，但从一带一路的贸易效力层面讲，这一切都无法取代自由贸易协定。顾德明认为，这项宏伟计划事实上缺乏连贯性，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了大约140项不同的交通协定，就是说这项计划的特色首先是双边性质。 世界报文章就此评论说，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主导大部分方案的思想主要是地缘政治，而不是纯商业利益。是否能盈利还是巨大的未知数，尤其是有些国家政局不稳，金融情况脆弱，有贪腐盛行。世界报文章特别提醒，这些财政能力脆弱的国家可能面对的危险。国际评级公司 Fitch 在今年初就对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投资表达忧虑，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很难保证有足够的投资回报，能否全部偿还中国贷款就成为问题，更不用说那些经济形势最脆弱的国家有可能被债务压垮。文章举例说，在老挝，一带一路计划中修建高速铁路的工程预计耗资70亿美元，这相当于这个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这篇文章同时指出，中国方面目前其实尽可能避免通过亚投行投资。经济学者 François Nicolas 解释说，北京不想让那些靠不住的方案破坏新生的亚投行的信誉，所以更愿意依靠那些他可以说一不二的机构。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新贷款项目都来自中国的工营银行和一个400亿美元的基金。一家顾问公司的专家向世界报记者表示，有些中国官员私下里承认，他们预期 30% 的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将有去无回，在巴基斯坦的投资损失率可能达到 80%。 以上是周末版法国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执政期间提出的一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三年来在国际间受到关注度不断提高。几天来，跟该项目有关的29国元首陆续抵达北京，除了逾千名高级政要、学者和财经代表外，包括当前安全局势升温的南北朝鲜也分别派代表参加。与此同时，东盟国家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普遍希望能够从这一巨大的跨地域经济合作项目中获得裨益。泰国通讯社14号报道，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天上午9点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以和平与创业为主旨的开题演讲。逾1500名与会者分别是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的代表。本次会议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将分别跟与会的国家元首开展双边会谈，并签署多项合作谅解备忘录，相信这一次会议能促使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明朗。此次高峰论坛在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欠缺稳定的背景下召开，颇为引人关注的话题是，在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前提下，南北朝鲜分别表示派出代表团参加本次高峰论坛。南韩政府之前因同意美国安装萨德反导系统而导致中国强烈抗议，中韩关系迅速恶化。然而随着近日当选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上台执政，韩方随即传出中断萨德部署和组织代表团赶赴北京参会的消息，意味着中韩两国外交关系出现恢复的转机。另据平壤消息透露，近期仍在跟美日韩联盟针锋相对、互不示弱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也派出代表团出席峰会，这是自金正恩执政6年来首次高调参加国际会议。美国方面为此特别警告北京政府，示意国际社会为了要求朝鲜放弃核武研发，正在联手对朝鲜实施制裁。北京如果此时邀请朝鲜赴会，难免会给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的信息，甚至可能发生西方国家代表集体离场的尴尬事件。对此，北京方面的处理态度以及各方反应值得关注。另据观察，东盟国家的印尼、菲律宾总统、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越南国家主席、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以及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等元首级领导人应邀出席本次会议，名单中唯独不见泰国、新加坡和文莱政府最高领导人。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回应媒体提问时确认，中国并未向泰国总理巴育发出邀请函，而是邀请六位部长及官员参加一带一路峰会讨论。巴育则将应邀出席今年9月在厦门举行的金砖高峰会议。泰国曼谷企业报称，泰国外交、商业、交通、科技和涉金数据等主要政府部门负责人及商业部代表应邀出席一带一路峰会论坛，期间将签署两份谅解备忘录，以验证泰中两国是良好的商业伙伴。由于中泰双方在有关铁路建设、潜水艇、军购等重大项目上好事多磨，泰国、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站在不支持中国的含糊立场，故引发当地媒体产生猜疑。然而泰国副总理宋琦对泰中友好关系表示有信心，他认为金砖峰会同样能提高各成员国凝聚力，加强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使得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柬埔寨金边电视台消息称，柬埔寨首相洪森赴中国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表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计划，未来将让东盟国家从中受益。缅甸评论消息指出，本次峰会期间，北京方面传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继续接纳新成员的消息，迄今为止亚投行成员已达到77个国家，可见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大。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发文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参与缅甸北部战乱的调停，在保障一带一路计划顺利实施的同时，也是恢复以往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力。新加坡联合早报透露，率队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巡回大使许通梅表示，新加坡明年将以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从中协调，全力支持一带一路的发展建设，把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拉得更近。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试射导弹，美日两国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朝鲜代表静悄悄。李克强，中国有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法国新总统下周任务繁忙。总统就职活动，马克龙表扬巴黎并为全球化点赞。德国北威州选举，社民党败北，默克尔有望稳当连任。709案又一当事律师李淑云打破沉默再接酷刑。埃尔多安下周二赴美首次会见特朗普。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战役接近尾声。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中国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下落不明，二号人物王健不知所踪，传说中的控制人姚庆出逃越南，资产在20几年中翻了10000倍的神奇海航，在郭文贵爆料后何去何从？被牵涉其中的王岐山，在19大召开前的错综复杂的政局中能否保全自己？今天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最新第85期外参的内容。海航亿万资产大半是亏空，最终百姓买单，王岐山被猜忌如何自保？贺主编您好。
您好。
贺主编，在很多新闻报道中，海航的前面都被加上了神奇两个字，请问这个公司到底神奇在哪儿呢？
海航的神奇之处有很多，但是它最神奇的地方是其资本在20几年中翻了10000倍。海航在1993年成立时，资本只有1000万人民币，而如今根据其自身公布的数字，资本已经达到了10000亿。海航另外一个神奇之处在于其股东背景扑朔迷离。第85期外参杂志援引经济学家秦伟平的调查，海航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国企，成立时的1000万人民币是由海南省政府注资的，因此也是控股人。但是经过多年的资本运作和所谓的管理层持股，目前海航已经成为了一家民营企业， 其董事局中11位成员没有一个是海南省政府的代表。这11位股东有一些身份非常神秘，在公开信息中完全查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海航之前还有一个大股东慈航公益基金会，但是这个基金会背后是谁在控制，外界完全不知道。另外，海航有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子公司和分公司。秦伟平指出，想调查清楚这些子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3-5年是不可能的。
海航资产的迅速膨胀与股权的错综复杂一直让人费解与困惑，但是几周之前郭文贵似乎给了一个答案，指王岐山妻子的外甥姚庆是海航的董事，王岐山家族与海航纠葛甚深。
是的，虽然海航公布的11名董事局成员名单中未见姚庆，但是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点出姚庆与海航的瓜葛，并且出示了一段变声过的录音。一个据称是傅老三大哥的人让郭文贵去调查姚庆、王岐山与海航的关系。另外，郭文贵还出示了相关证据，显示王岐山的太太姚明山与姚庆都在海航购买的世界上唯一一架私人定制波音787的乘客名单上。虽然姚庆与海航的关系在公开资料中无迹可寻，但是现任海航董事长陈峰倒的确与王岐山有过不少历史重合点。第85期外参援引秦伟平的书里指出，王岐山在1988年到1989年担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时，陈峰是他的下属。后来，王岐山出任海南省委书记，与海航掌门人陈峰也有交集。
海航近几年似乎取代了安邦，成为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急先锋。
是的，仅最近3年，海航就已经完成了超过400亿美元的收购。但是秦伟平在接受明镜电视采访时指出，海航的海外收购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流失还不太一样，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资本运作高手，经常上演蛇吞象的案例。秦伟平举了海航最新的一个收购案例，海航通过一家资产只有30几亿美元的香港上市公司进行收购，而被收购的那家新加坡物流公司市值40几亿美元，但是海航最终通过银行贷款成功完成收购。秦伟平指出，中国的十几家银行对于海航的支持简直匪夷所思，仅2016年一年向海航发放的贷款就高达6000亿人民币，海航用掉了其中的3-4千亿。众所周知，中国的民营私营企业拿到银行贷款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海航却能轻而易举地拿到如此数额巨大的贷款，让人不得不怀疑其背后的势力。
海航这个神奇的公司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呢？
海航虽然号称有10000亿资产，但是董事长陈峰曾经亲口承认公司负债率高达70%。海航通过其子公司成立了 P2P 贷款平台，目前已经融资5-600亿人民币。若哪一天海航泡沫破灭，还不起欠银行的7000亿人民币了，而其数百亿美元海外资产又不知道掌握在谁手中，那么这笔亏空就只能用老百姓的钱去赌了。
郭文贵对于海航与王岐山家人关系的爆料，对王岐山本人以及中国政坛产生或者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郭文贵对于海航的爆料，其影响已经显现。最新一期《明镜月刊》独家披露，姚庆跑到了越南，陈峰与海航2号人物王健现在已经下落不明。虽然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岐山与海航万亿金钱帝国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但海航的神秘抱负与中国权贵之间的关系足以引起各界的关注与兴趣。在郭文贵爆料后，中国诸多媒体也开始对海航起底，但是其中《新京报》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因此，陈伟平认为，郭文贵爆料海航事件，使得中共内部保王与倒王两股势力浮出水面，这两股势力正在相互角逐。在郭文贵披露的录音中，傅老三大哥称，调查姚庆、王岐山与海航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的， 因此，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现在也开始饱受外界质疑。有消息源指出，习王体制可能到2017年秋的十九大就画上句号了。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罗道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20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近代具有开创性的哲学家笛卡尔走向哲学是研究科学促成的结果。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逻辑下，人们关注简明、清晰、科学的论证方式。秩序、进步与征服自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在帕斯卡尔的思想中，这些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价值。而直觉、情感、模糊不清的内心纠结、反省、自责是人存在的内在逻辑。前者通向科学，后者通向宗教。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对神与人的思索。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谈到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我们知道帕斯卡尔许多深入的思考都在这本书里，请您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尽可能简明地介绍一下。因为这部书是帕斯卡尔思考的记录，而他的思考过程呢和他的人生经历又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思考经常变化，常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从形式上看呢，这部书是由许多片段集合而成的。这些片段有时因为他思想的变化而中断了，但是却真实记录了他的思想的轨迹。这部书中有许多论述，都是为了证实宗教和信仰的价值，证实上帝的存在，对人的存在的意义。这对一位像帕斯卡尔这样的大科学家是不是有点矛盾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帕斯卡尔对于人在世上的现实状况的看法来理解。在思想录中，他这样描述人类的状况，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带着枷锁都被判了死刑，其中每天一些人看着另一些人被宰杀，那些活着的人从他的同伴的境况中看到了自己的境况，他们痛苦而又无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段话表明，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生来就处在一个悲剧的舞台上，不管他的理性力量多么强大，不管他对现实中的种种活动，包括科学活动，有多么深入成功，都不能逃脱生命的有限性。人若还有追求永生的愿望，那其实只有靠宗教意图了。宗教的实质是思考那些不能用常识理智来思考来说明的事物，因为人是太微小的有限存在，他面对上帝就像一面对无限。帕斯卡尔说，你把一加到无限上，并没有给无限增加任何东西，它不过是在无限的尺度上相加，有限消失在无限之中，变成了纯粹的虚无。我们的精神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我们在神的正义面前也是这样，我们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之间是不成比例的，犹如一与无限。正是由于认识到无限，才需要有上帝的神性来做人世的依托。但是帕斯卡尔的这个说法并不代表他认为人在神性面前像个无助的孩子， 因为他相信人有其独特的超越万物的优点，那就是人有精神的伟大。只有人的精神能认识神性，体会神性，获得人生的意义。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人是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可以想一想，芦苇是多么的柔弱，大风一吹它便倒了，但是它又多么坚韧，风一过去它又挺起身来。人的柔弱如芦苇，却又因人能思想而强韧。
有许多大科学家都有很强的宗教情结，这倒是个有趣的现象。
这个现象说明一个问题，你可以想一想，越浅薄愚蠢的人越敢于断言自己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这些人他不存敬畏心，因无知而无畏。可是学问越深厚，科学成就越大的人越谦卑，越自省。这我们在前面讲到蒙恬时我们已经专门谈过。我们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斯宾诺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的第一部分题目就是《论神》，但是他的这个神呢，绝不是普通教徒顶礼膜拜的那个上帝，而是整个世界的原因。他用神这个观念来解释世界，他的神就是自然本身，神的律法就是自然规律。我们把这种宗教观称为泛神论，实质上是承认万物运行的力量。我们对之永不能完全认识，但我们能通过理性或者通过心灵来接近它。因此我们尊重自然，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心存谦恭，对世界万物心存敬畏。另一个例子就是爱因斯坦，他不相信有人格化的上帝，却认为科学若没有宗教，那就是一个跛子。他明确说，我认识到有某种我们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着，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它接近我们心灵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感。所以爱因斯坦他就公开说，他说我只相信斯宾诺莎的神。这些伟大的思想正是我们这个科学仿佛无所不能的时代要时刻牢记的。
我看帕斯卡尔对宗教的看法也有这个意思。
你的感觉非常有道理。巴斯卡尔自己说，要避开那种一知半解却自以为有知识的人，这些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要寻找另外的一种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经历过人类所能知道的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但这是一种认识了自己的有学问的无知。帕斯卡尔他不相信笛卡尔所宣称的在逻辑上你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帕斯卡尔说逻辑不能证明灵魂不灭。他自己在数学、几何学、物理学方面都有辉煌的开创性的业绩，但是他却认为逻辑证明是最容易的，你可以交给机器去做，而心灵的直觉体悟万物美妙不可言说的能力却是最宝贵的。对宗教的奥秘，比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餐、原罪等等，你不要强求用理智去证明它，而要靠内心的爱来确信。他说，基督徒的上帝乃是一个仁爱与慰藉的上帝，那是一个统领人们的灵魂与内心的上帝，他使人们深感自己的可悲，深感上帝的无限仁慈，他深深融入了人们的灵魂，使人们的灵魂充满了谦卑、欢乐、确信、仁爱，他使人们除了归附于他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归宿。
我相信那些有宗教信仰的听友们会同意帕斯卡尔的这些论述。
对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帕 帕斯卡尔用来谈论上帝、谈论信仰的方法，完全不是他研究数学、科学时候使用的方法。他非常清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所以他使用本能、感官、情感、爱等等词来描述人进入宗教的途径，因为他断言确定性不属于内心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法，而宗教这种东西又没有确定性可言，直角三角形内三角和等于180度是确定的，但是神的恩宠则不是确定的，这点我想你肯定会同意的，只能靠直觉和信仰来体会。这个判断呢，实际上是来自帕斯卡尔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判断。他说，人在自然中到底是个什么呢？对无限而言，就是个虚无。对虚无而言呢，它又是个全体，它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相。它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都是无穷之远。所以事物的归宿和起源对他来说都是隐藏在一个无法超越的神秘里面，这是说人的理解能力不可能穿透虚无和无限，而人呢，他又有一种自然的本能冲动去探求这种无限，所以他的精神还有以其他的一些特质，那就是直觉的穿透力，像某种逻辑无法表述的感觉，诗却可以表达。帕斯卡尔把这种能力称之为人的游戏。所以有些分析家，比如说 Lucien Goldman， 他说帕斯卡尔啊，实际上他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但是他比启蒙思想家要更现代、更前卫。帕斯卡尔确实有许多思考远远超过他的时代，像伏尔泰这种启蒙大家对帕斯卡尔就不大理解，他讽刺帕斯卡尔把聪明才智用在一些无意义的思考上，但是我以为他错了。我们在下面讲启蒙时代哲学时，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上来。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0期，介绍了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对神与人的思索。感谢罗道夫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Alors, les Parisiens, ils sont très beaux, très stylés, très à la mode.Mais un peu fermé, rigide surtout. Comment, en tant qu'étranger, on peut apprendre les codes sociaux?
Louis 是来自智利的留学生，他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他已在巴黎生活了2年，一直想跟巴黎人打交道，却不得要领。今天我们就去巴黎6区奥迪翁街区，跟地道的巴黎人打打交道。
Bonjour.
Bonjour.
Ça va, Louis?
Oui, ça va très bien.
在巴黎生活了2年，巴黎人给路易斯的印象是优雅时尚，但傲慢封闭。巴黎人真的是这个样吗
？Claude.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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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Enchanté. Bienvenue ici à Paris dans le sixième.
Merci beaucoup.
这位是 Claude Tahou 先生，他是一日巴黎人协会的志愿者。Parisien d'un jour 是个街区民间导游协会。
C'est une association donc Parisien d'un jour qui est née de il y a plusieurs années de l'idée que les Parisiens étaient des gens sympathiques, agréables, accueillants, mais que ça ne savait pas assez et qu'il y avait beaucoup d'étrangers qui imaginaient que les Parisiens n'étaient pas sympathiques, pas accueillants, etc. Donc cette association a été créée pour recevoir des étrangers ou des provinciaux et leur faire visiter un quartier de Paris.
C'était une très bonne idée.
Ouais.
协会成员的工作就是向法国本土和外国游客提供导游，带他们走进巴黎人生活的街区，了解他们的真实日常生活。
On va prendre un autre café pour notre.
Un second café, ça marche? Un verre d'eau, pas d'autre?
Merci. Comment décririez-vous les Français?
Les Français?
Les Parisiens?
Ah, les Parisiens.D'abord, des Parisiens, il y en a beaucoup qui n'étaient pas Parisiens quand ils étaient jeunes et qui sont venus à Paris. C'est d'ailleurs mon cas, moi j'étais Nantais,
okay.
Je suis venu à Paris pour faire mes études et je suis resté à Paris. Mais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d'origine,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qui sont venus de province et qui sont restés à Paris, et puis il y a de plus en plus d'étrangers.
Claude 说，其实很多巴黎人并不是出生在巴黎的本地人，他们或来自外省，或来自外国。
C'est moins vrai maintenant, mais autrefois, si vous allez gare Montparnasse, qui est la gare d'où viennent tous les trains qui viennent de Bretagne, par exemple,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rêperies et il y avait sûrement des habitudes encore provinciales de Bretagne qui étaient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外省人到巴黎后，往往会寻求与同乡居住在同一个街区，比如蒙巴纳斯区就聚集了很多布列塔尼人。
Si vous voulez, les quartiers qui étaient typiques de certains métiers ou de certaines régions, etc., ont été vidés de leurs habitants traditionnels. Progressivement, les bobos se sont installés à la Bastille. Et si on regarde la façon dont ça a évolué, la boboisation, si je peux dire, est partie de la Bastille et est montée jusque dans le 20e arrondissement.
每个街区又有身份趋同的倾向，比如巴黎的布坡族 Bobo。就是比小资更前卫的一族人聚集在东部，而平民阶层 populaire 聚集在东北部， traditionnel 传统保守的巴黎人聚集在西部。
Vous trouvez que c'est facile ou difficile faire la connaissance des Parisiens?
C'est pas facile, c'est pas facile.
Vous l'avouez.
Mais c'est comme dans beaucoup de grandes villes. Je pense pas que les Parisiens, à ce point de vue-là, soient pires que les autres.
Claude 承认巴黎人不是很热情好客，但这似乎是全世界所有大城市居民的共性。
Je pense que vous prendrez plus facilement des contacts dans les quartiers 11e, 12e, Bastille, etc., où il y a une population jeune contente de rencontrer un étrang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 pouvoir faire des connaissances. Ça sera plus facile que dans le 16e arrondissement ou le 7e arrondissement, où il y a peu de gens qui se promènent et les gens sont sans doute plus traditionnels et donc moins ouverts à des rencontres inopinées comme ça de ce type.
Oui, c'est vrai.
他认为路易斯肯定能在巴黎东部交到朋友，那里聚居着很多时尚前卫的年轻人。
Et puis, je crois que se promener, rentrer dans les quartiers, c'est ce que nous essayons de faire avec Parisien d'un jour, c'est de montrer que Paris, c'est pas seulement des grandes avenues et des grands boulevards, et des lieux très connus, c'est des petites rues, des artisans, des petits commerçants, qui sont tout à fait prêts à parler si on s'intéresse à ce qu'ils font.
您必须避开著名的景点或大道，走进街巷才能接触到巴黎人。再有，您得主动向他们示好 ，se montrer sympa。
Bon, j'habite aussi dans ce quartier-là et ce serait sympa si vous pouviez me le faire visiter parce que je ne le connais pas trop bien.
Ah ben volontiers, on y va.
On y va,
d'accord.
巴黎六区游客和学生都非常多。
Bon, je vais aller régler les cafés.
让我们走进六区的小街小巷 Petite Rue， 接触一下街区的商家 Commerce de Quartie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试射导弹，美日两国要求联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朝鲜代表静悄悄。李克强，中国有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法国新总统下周任务繁忙。总统就职活动，马克龙表扬巴黎，并为全球化点赞。德国北威州选举，社民党败北，默克尔有问稳当连任。709案又一当事律师李淑云打破沉默，再接苦刑。埃尔多安下周二赴美首次会见特朗普。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战役临近尾声。听众朋友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在节目结尾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